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六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又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见证。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又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阿门。
非常感谢 Grace。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六节，它实际上是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这个是讲耶稣召第一批门徒。路加是对西门彼得怎样被召，他是比较有详细的一个描述，因为西门彼得，是门徒的领袖。来看的话，耶稣用彼得的船来向众人讲道，这个看得出这个，彼得和耶稣之间，他们现在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彼得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渔夫，他是知道是什么时候打鱼的时间是最好的，一般是在晚上。但这个耶稣呢，却在白天的时候让他下网打鱼。当时的常识来看，就是得到鱼的机会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个彼得对耶稣当时有好感，他就依从了他，结果大有所获，经历了这个耶稣的大能。耶稣行这个神迹的话，他是让彼得捉了那么多的鱼，他有三个，功用吧。第一个是证明向彼得和其他的人证明这个耶稣是值得跟随的。第二呢，彼得是在打鱼里面是算专家的，但是有时候专家也会技穷，就是无话可施。在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却有办法。第三，他们是收获了满满的两只船的鱼。其实耶稣是想他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要得人。因为这个人比鱼更加贵重，所以这个彼得知道看到这个神迹以后，这个彼得就面对着耶稣，他知道的耶稣是一个神，所以他就称耶稣为主啊，又自觉自己是个罪人。我们看这个彼得的这个反应，他第一个反应他是说离开我，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就是，第一就是我们。如果你真是面对神的话，你是第一个是不敢面对，想要避开神，就像彼得一样。 但还有一些人呢，面对耶稣，他可能还会不知羞耻，死心不悔改，反而需要这个神，耶稣帮助下做更多的鱼，可以赚大钱。这个也就是好像现在，有些人是来教会，他是不是痛悔自己的罪，而是想要求神，给自己的生意兴隆啊，更多的财产。第三种呢，就是，当人认为自己的罪感到羞愧的时候，就求主赦免。这个就是彼得后面的，这种人呢，一般不会逃避神，而且呢，还会投入神的怀抱。这个彼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耶稣离开他，但他最后接受了耶稣的安慰，就顺应了耶稣的呼召。他和雅各、约翰都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就是原本他们能够放下自己的职业，能够全职的跟从耶稣。这个就看到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等于是一开始你像看看这个耶稣，他一开始是征用彼得的船去讲道，他。再进一步就是征用彼得本人，这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神会有时候会利用我们的家庭做个查经班，或者我们用我们的时间为教会工作，或者用我们的钱做圣工，就神用我们一点点的时候，我们都是甘心乐意，但要像耶稣就是要求彼得全职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会乐意吗？基督徒的父母也很鼓励，子女在教会的侍奉。但是如果这个子女他要全时间的要侍奉，可能这个父母就不一定会赞成。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就是说，耶稣是不仅要我们一点点的奉献，而且是要我们全奉献。让我们一切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神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得人。然后我们看第二段是12到16节，这段呢就是耶稣是怎样医好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耶稣医好这个麻风的病人呢，实际上是回应他的信心。当时这个麻风啊，实际上很多人是不愿去，抚摸的，就是也不要说抚摸，就是看到他就要离开他，就避得远远的。这个麻风的这个病人呢，他的信心表现在对耶稣他是有一线的希望，他就称呼耶稣为主，也称耶稣是圣者，做了一个非常谦卑的姿态。等于是用信心的行为加上言语，也求耶稣的医治，耶稣就医治了他。但这里边有一个就是15到16节，在耶稣医好了他的病，但是叫他不要告诉别人。其实这个并非这件事不可告人，乃是，因为这个一旦弘扬出去，就妨碍了耶稣的祷告的生活，因为耶稣虽然他的使命是传道和医病，但这些工作必须要有个祷告的生活。如果一个祷告不够的话，耶稣也做不了那么多工作。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不论有多忙碌，都不可以没有这个祷告的生活。你看这个16节。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表示他优先的不是满足人的要求，而是祷告。特别是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养事工，实际上是一个属灵的事工，需要一个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越多的祷告，我们的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就越强。
好，谢谢周弟兄哈。从5章第1节到6章16节哈，这一个段落呢，耶稣主要的工作是呼召门徒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这是第一次记载哈，但是大家读的时候会注意到哈，其实这个时候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 早已经认识耶稣了，实际上这是第三次耶稣的呼召里到门徒。那到了六章十二节到十六节，他就把十二个门徒的名字列在这里。五章的二十七节开始讲这个呼召立位，所以这一段就是比较集中的在讲耶稣在门徒身上的工作。那门徒在这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彼得跟从主撇下一切看到那个网打那么多的鱼他有一个祷告，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的反应跟前面我们读到的拿撒勒人的反应、加百农的反应都不同。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这一段门徒跟随主的心路历程他的经历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刚才在小组里面提到主耶稣对门徒的呼召，然后门徒的顺从，怎么一步一步的跟随主你看到神带领门徒真的是很耐心的按照步骤来引导他们，非常的丰富我们推举爱丽丝姊妹给我们分享。
好，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这一组的分享，如果不完全的话就麻烦其他人来补上好不好。这个讲到西门彼得他的反应当他下网打鱼的时候呢，满了船，然后这个他的反应就是他真是遇见主了，他是看到了自己的罪他真的是在这件事上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主啊就离开我。所以他的反应呢是真的就是认罪以后呢，那么他真正的看到是一个不配的人这样子，然后跟着加百农还有拿撒勒人的反应的不同加百农的人是想说留住主继续可以主在他们当中，可以来医病，可以赶鬼，那拿撒勒人是要把主撵出城去，但是西门彼得的反应在这里是他认罪了，他看到他自己真的是看到自己身上的罪，当他在主之前他看到他的反应就是这样子，俯伏认罪悔改。另外一个交通就是讲到说我们跟随主是一个过程因为彼得他这样的认识神其实不是说第一次了，他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跟随，他已经听过主了，主所说的他知道，他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所以呢当这一次是等于是主是第三次在这边在呼召他了，所以呢他的反应就是他真正认识，他就放下他所有的，他跟随。所以叔姊妹的交通说我们跟随主是一个过程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看到人不是一下就完全接受了，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当人摸着主认识主的时候就会跟随这样。王弟兄的交通呢就是他的感受是在打鱼的事上好像耶稣来指导彼得这个老渔夫很捕鱼的好手，好像是外行指导内行，但是呢主的话是带有的能力的真的我们虽然不理解，可是我们要学的要跟随要 follow。 所以呢就像我们传福音好像觉得不容易嘛，对不对？人怎么会接受？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有这样的信心，不要因为事情难就不去做。那虽然主的话好像暂时不理解，像彼得暂时不理解，但是他去做了，所以呢他遵从主的时候就得到了就经历了主，就得到了祝福我们的听弟兄讲到说那个水深之处他觉得那个水深之处呢就是我们那个用灵，我们的灵里的深处。所以当我们在灵的深处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去做工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
是的，这里面看到西门的顺从先从小事上顺从主耶稣要用他的船他就顺从让耶稣来使用。耶稣让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第五节他很勉强整夜打鱼打不到鱼，但是依从你的吩咐那到后来到顺从的一个地步把所有的都撇下，就是到了第十一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所以一步一步的 在小事上顺从，虽然也有一点勉强不理解哈、啊，管他叫夫子啊。第五节啊，他是老师啊，但是呢，打鱼的事情上好吧啊，还是听吧。但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就是主啊啊，这个称呼就改了，他不光是一个夫子老师，而是一个天地的主宰。主就是要顺从嘛啊，顺从这个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啊，跟从他。所以王弟兄特别提到这个传福音的事情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虽然会遇到人的抵挡，遇到人的不信啊，甚至要坚持的传啊，不停的传，但既然这是主给我们的大使命的吩咐，我们就要照着去遵行啊。虽然可能一开始也是勉强啊，但是我们这样去坚持去做，一定会经历主的，就像彼得经历了啊，这一网打上来，两船都装不下，求神加给我们信心。
那我来总结一下我们小组的分享啊，刚才有的点已经大家已经都提到了，回到昨天牧师在提说我们对主耶稣的那个正确态度到底是什么，既不是要把主耶稣撵走甚至杀死，也不是要把他留住啊，今天好像彼得公布了一个正确答案，就是真是撇下所有去跟从耶稣。我们今天重点讨论就是彼得的这个反应真的是与众不同，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反应，他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啊，承认主是圣洁的啊。我们稍微讨论了一下他为什么求主离开，好像就是这个 King 弟兄的分享，就是他觉得主是圣洁的，自己是不配的啊，所以就是觉得自己在主面前站立不住。但是这个认罪应该是第一步吧，就是如果是认罪，那主一定还是会原谅，而且会让他跟从。如果是换了我们自己啊，就是在这个各种情况下，就是如果处在这个彼得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每一步都有可能跌倒，就是比如说从开始就是我整夜打鱼得不着什么的时候，可能在这时候听到主的呼召也会放弃，说我已经累得不行了，就不想再做了啊。然后到这个就听主的吩咐打着鱼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我们的眼光会定睛在那个鱼的身上，哎呀这么多鱼啊啊，感谢一下主，然后就去卖鱼去了啊。这个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可能是这样的反应。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见到了主也不一定会承认自己是罪人，可能会是很骄傲的觉得自己我一定是做了什么好事情才得了主的这个奖赏吧啊。我觉得我也觉得我会是第二种反应，都不是这个彼得的这种反应。梅弟兄比较了就是彼得的这个反应和后面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这个反应，那彼得是单单的去寻求主的脸，所以他得着了主，而这个大麻风病人是寻求主的手啊，求主的医治，所以他最后仅仅是得了医治而已。然后梅弟兄还有一个很好的分享，他就是比较了在今天第五章的这一段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那一段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对比。我没有记得很明白，请梅弟兄自己来说吧，好吗？
我这个只是 observation 而已，其实是没有什么好的application。我只是觉得这两段经文其实都差不多 similar。首先他们都是彼得、雅各、约翰都参与，两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第二件事就是他们整夜打鱼都什么都打都没有。第三呢，就是耶稣吩咐他们去怎么样去撒网，能够撒网之后呢，他们就很多鱼了。两段都是这样讲，约翰福音就讲有153条鱼。第四呢，就是这一次彼得 认耶稣为主，在这里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这认的是主，他就告诉彼得。那么在这里彼得知道自己不配，他就求耶稣离开。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彼得知道自己 不配是因为他干了些好事嘛，这是不认主嘛，所以他就他也很惭愧，也不敢对耶稣说什么话。下一步就是耶稣预言，在这里路加福音耶稣预言彼得将来为得人鱼的鱼，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预言彼得将来为一时还荣耀神。第七点就是都是讲到彼得的跟随耶稣，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跟随我吧，那么真的彼得就在跟从他。
谢谢梅弟兄、啊、这个观察的很仔细、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第四次主呼召彼得、啊、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安德烈他的兄弟先见到耶稣跟从耶稣，然后马上就跑回家找到彼得，那个时候他叫西门、啊、西门见到耶稣，耶稣说你不要再叫西门、啊、以后你要叫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啊、所以第一次跟主会面，主就把他的名字改了，讲到他的未来、啊、他的未来要像磐石一样、啊、石头一样的稳定坚固、啊啊、是要被神改变的、啊、他以前这个性情是常来变来变去，讲话也是变来变去，很冲动，很不像石头，但将来神要把它改变成变成石头那样的稳固，可以成为神手中可以建造教会的一个根基的一部分。那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主耶稣在那个湖边走的时候看见这个彼得安德烈就呼召他，再往前走又看到这个雅各约翰又呼召他们，所以他们就一个是撇下船，一个是撇下网，就跟从耶稣。显然前两次的呼召他们是跟一段时间又回去，跟一段时间又回去，又回去打鱼、啊、所以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次彼得认出自己是罪人开始悔改，这次的跟从应该是到耶稣钉十字架为止、啊、他们没有再跑回家去打鱼了，他们就撇下一切一直跟着耶稣。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他们又回去打鱼、啊、就是梅弟兄讲到的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记载的，他们在等候与耶稣会面，耶稣跟他们约好了在加利利的山上会面，他们在等候与耶稣会面之前好像有点不知所措没有方向，彼得说我去打鱼，就其他六个门徒也跟着说我们也跟你一起去，所以他们就去又去打鱼。那一次刚才梅弟兄有做了详细的比较哈，很多类似的地方，但第四次的呼召临到彼得以后，从此以后、啊、真的是专心的做得人鱼夫了。所以从这四次的神与门徒的互动呼召来看，一个是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啊、我们可能处在不同的阶段，但主耶稣基督很了解我们这个人，很知道我们的软弱、啊、他会一点一点的带领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跟、啊、就像彼得一样，虽然他有在打鱼这次他认识到自己的罪，这是他内心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应。那到了第四次的时候他真的是犯了很大的罪，三次否认主，他自己都觉得很羞愧、啊、但是在这个时候神也不放弃他，主耶稣再次单独向他显现，然后在那个加利利湖边又再次向他显现，再次给他托付给他呼召。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很羞愧的人，这个时候上帝竟然把这样一个照顾教会的使命，牧养小羊牧养群羊的使命交托给他，你就想象当时的彼得是什么心情、啊、真的是觉得哇主啊，你竟然还这样的爱我，还这样的信任我，还这样的把这个托付重要的使命交给我、啊、所以保罗里面那个对主的爱的回应，信心的回应就被激发起来，更加的爱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啊、这个更深的去认识主，更深的去经历主，也更深的我们可以委身给主、啊、去跟随他，去爱他，去回应他的呼召。
首先是黄师母，黄师母呢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他是说这个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彼得的这个变化，一开始呢这个彼得称这个耶稣为夫子，后来看到这个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就成为他是主，他就认为自己是罪人， 这黄师母就总结得很好，他说这个神迹看得出，这是靠自己和靠主，这个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当这个彼得看到这个耶稣行了神迹以后，他就觉得自己首先讲离开我，他就认为自己是有罪。这个彼得就认识到靠自己不行，还是得靠神，就是我们这个靠主靠自己这个生活是截然是不同的，是天壤之别的。然后看这个大麻风呢，大麻风这个呢看着这个主的时候，他好像很谦卑要医治他，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大麻风这个人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很谦卑，但是医好了，主叫他不要出去说他又出去说，他实际上是医好了以后就不听话，就有点像我们现今的生活，就是又开始的时候是很谦卑，到最后呢还是那个自我还是很大，就是就其实还是没有悔改，就是人心的改变还是没有彻底的改变，不是像彼得这个样子的变化。黄圣母就是告诫我们，就是说我们是靠主还是要靠自己，这个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小平呢他就提了个疑问，他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信主，特别是初信主的这些慕道友，如果是来教会，他如果是没有神迹的经历的话，会不会信主呢？但是他有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他祷告以后得到了回应，所以他也经历了一些奇迹，所以他最后还是信了主。辛迪呢就把这个第八节指出来，他说因为第八节说彼得说主啊离开我，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他就是说这个彼得伏伏在地和这个大麻风也是伏伏在地，这两个人实际上也是不同的，因为彼得他是有懊悔的心，他是受圣灵的感动。这个大麻风呢实际上也是只是想医治他的疾病，他实际上也并没有的悔改，所以这一点和彼得伏伏在地是也是不同的。
请大家注意15节16节哈，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来，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到了6章第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时，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所以耶稣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祷告，祷告什么？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这极多的人，极多的跟随主的人当中，要挑选人，要呼召人啊。我们读了他呼召这个彼得这个场景啊，好像是有意设计的啊，先从借船开始，然后帮他们打鱼，为的是让彼得的里面的那个这个呼求祷告能够显出来之后，耶稣要呼召他做门徒，然后呼召立位，然后呼召12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昼夜在祷告，最后确定，所以耶稣不是很看重有多少人在跟从他，他甚至让人说不要替他传名声，因为这时候他很注意的是说人真的是能够认罪，像彼得这样能够愿意跟随，认出他是主来，然后不光是求他的好处，而真是全心的去跟从这位主，这是主所看重的。所以今天也是，我们教会人多也好人少也好，主最关注在什么样的人身上？耶稣在天上一直在祷告，为哪些人在着重的祷告？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些像彼得一样，像利未一样像那个12个门徒一样，愿意来跟从主的人人多人少神当初神只选召这12个人，最后只有11个人真的是跟随到底 那哪怕就是十一个人，但是如果完全被主所得着呢，就可以改变世界的。所以今天我们真是也反省我们自己，不光只是拥挤耶稣跟着耶稣，而是要跟从，真的是以他为主，带着信心去跟从他。耶稣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凭着信心跟到哪里，他所讲的话我们就听从，这是耶稣希望看到的。
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很全面，这个我对比了一下和牧师刚才讲的马太马马太马可这两次的主的呼召。马太呢是四章十八节，你们要注意啊，他们是在撒网，而约翰是在捕网，而马可呢一章十六节讲的是他们在撒网，这一次路加讲的呢是他们打了一夜的鱼没有打着，去洗网去了。所以很明显的证明，虽然都是在打鱼，都是主去找他们上了船教训人，但是这是不同的事件。所以那前面那个记得是第二次的呼召，这一次是第三次的呼召。我是觉得圣经的层次是非常分明，我们读的时候呢真正要认真要仔细。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第八节，当西门被主呼召了一次两次，这是第三次之后，他是真正认识到他是罪人。为什么？他前面那句话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第五节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听得出来他的口气说，我这个行家，我知道晚上打鱼，并且我知道在水浅的地方打鱼，你叫我白天到水深的地方打鱼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呢我依从你。他就这一个但我依从你，我觉得就是他虽然不情愿，但是他还是依从了，就这一点小小的信心和顺服，神就让他看见奇迹。所以到最后他能说，主啊离开我。他离开了没有？他没有离开。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也想了半天，他是感觉到自己真的误会，你都招了我两次了，我跟着我又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打鱼很重要，是我必须的，我要生活来源。我们人就是这样子，眼睛总盯着世界，盯着自己。所以这一次他是感觉到他真是不配，主你还能够呼召我，真正能够认罪悔改。所以我觉得这一章的最后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新和旧的比喻，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一定要从认罪开始。如果没有一个认真的悔改认罪，我们就不可能成为那个新的皮带，那个新的酒。我们老活在旧的里面，我们不合格。这是第一步，一定要认罪悔改，并且这不是一次，不是说我一次认罪悔改就够了。我们每天都要在主面前清理我们自己，否则的话，这个罪可以阻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真正体会到，我觉得彼得的这一个一步一步的改变，真正帮助我们能够思考怎么很好的做一个洁净的器皿，和主说的。谢谢，完了。
好，谢谢导师。好，感谢主啊！今天这一段经文涉及到门徒的啊很丰富的内容在里面，顺从啊，跟随，然后呢，耐心的啊，一步一步的成长啊，这是主带我们走门徒的道路哈、啊。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舍己背十字架哈、啊，耶稣就有办法。 一点点的来改变我们啊，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啊。结束的时候，请祝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清晨的时候，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才是领受你自己的呼召，听到你自己的呼召，我们心里面也愿意的去跟随。尽管我们不明白，像彼得一样不明白为何要到水深之处，看来是无鱼之水去打鱼，但主啊，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看到浅水层，看到凭着我们自己以前的经验、生活的习惯、社会的潮流和看法来引导我们，但主，你却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眼睛未曾看见、心里未曾想过的美妙之地。是的，是你为我们众人所预备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是印着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掌管和制造这世界一切的事情的主，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后面跟随，求你的圣灵更加清楚的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起晨祷灵修这样的时间和平台，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相顾、彼此的扶持、一起成长。愿你的灵在中间，愿你的荣耀在中间彰显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愿我们结束早上的晨更，圣灵充满、充充满满在我们心中、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我们一天的为人处事、我们心思意念，我们无论是在教会中的服事，在工作上、职场上各样的工作服事，还是我们有机会去 outreach 到我们那些教会外面还不认识神的人，让你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照着你的呼召，我们照着你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你面前愿意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
Amen。